从网上读到李鸿林先生去世的消息，甚感哀痛。我立刻给李鸿林先生的儿子，我的北大校友李少民发去短信表示哀悼。在给朋友的回信中，李少民说，父亲走得很安详，亲人都在身边。我是在1980年秋天认识李鸿林的，那是在包遵信和张显阳等组织的首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当时担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鸿林在台上致辞。接下来该我们发言了，张显阳点名叫我第一个讲。就这样，我和李鸿林算是彼此认识了。在此之前，我阅读过李鸿林的不少文章，包括在《中国青年》杂志副刊号上的那篇《破除迷信，掌握科学》，《读书》杂志创刊号上那篇《读书无禁区》，以及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还有那篇《领袖与人民》等等。我赞同他那些开明通达的观点，也喜欢他那浅白流畅的文字。后来我到美国留学，又接触了他的儿子李少民。那时候李少民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几年后李鸿林也来到美国，我和他见过几次面。1999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中国思想运动史》，送给了我一本。《中国思想运动史》一书讲的是从1949年到1989年这40年间，中共当局在思想领域如何以发动群众展开批判斗争的方式强化一党专政，迫使人们服从。由于作者长期身处思想斗争风暴的中心，并且多次遭受冲击迫害，所知甚多，所感尤深。我先前正好也写过一本剖析中共推行思想改造，也就是所说的洗脑的一本书，现在读到李鸿林这本《中国思想运动史》，格外有启迪，有共鸣。大约四年前，我和李少民通电话，问起他父亲的健康状况。李少民说，父亲身体好得很，走起路来比他走得还快。前年春天，我和李少民通 email 又问候起他父亲。李少民回信时转发来一段长30多分钟的视频，是李鸿林接受腾讯采访的谈话。视频中的李鸿林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此前我已经在共识网上读到过这次采访的文字稿，很长，大约有5-6万字，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李鸿林回顾了他一生的经历，对中共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反思。李鸿林还讲到了八九民运，为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而功败垂成，扼腕叹息。李鸿林先生去世后，很多人发表文章表示悼念和追思。就在李鸿林去世的一周前，钱钟书的夫人作家杨绛以105岁高龄辞世，引发网民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相比之下，对杨绛的关注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对李鸿林的关注，这不能不让我感到遗憾，感到不平。因为李鸿林先生更具有道义勇气，更关心公共事务，更富于社会责任感，并且因为坚持自己的理念付出过更沉重的代价，这样的人物难道不值得我们给予更大的关注与尊敬吗？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李鸿林非常有名。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家，李鸿林的文章频频出现在官方顶级报刊的显要位置，影响相当大。只是由于其鲜明的自由化倾向，早在83年、84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就遭到排挤，在六四之后遭到进一步打压，被放逐于官方媒体之外。日久天长，当年的过来人尚且免不了淡忘，更不用说后来的年轻人了。 昆德拉那句名言，人类反抗暴政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国人早已耳熟能详。我要提醒的是，专制者的遗忘术要生效，离不开我们大家的配合。如果专制者刻意不提的人和事，我们却要提，那么这些人和事就不会被遗忘。如果专制者不提的人和事，我们也不提了，那些人和事就真正被遗忘了。李鸿林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悼念李鸿林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要广泛的阐扬他的品质和思想，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